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何西阿书》，并且要把这一卷书做一个结束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翻到《何西阿书》第十二章。何西阿书是在但以理书的后面，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找到。我们已经来到了何西阿书的第十二章，这一章的经文仍然是神斥责他子民以色列人的话，并且声明神必定要审判他们。下面我们来读圣经，请你翻到何西阿书第十二章，我要读第六节的经文。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第六节，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，谨守仁爱、公平，常常等候你的神。听道而不行道是没有用的，将听了的道实行出来才是神所要求的。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，不断地等候他、仰望他，我们就可以得着他的怜悯和恩典。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第七节，以法莲是商人，手里有诡诈的天平，爱行欺骗。这是指在生意上的不诚实，是一些神所不容许和不喜悦的事。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的第八节，以法莲说，我果然成了富足，得了财宝，我所劳碌得来的，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，可算为罪的。换句话说，以法莲以为他可以用金钱得到一切，用金钱去开拓自己的路，然而他们却以不义的行为赚取金钱，还以为所得的是神的祝福呢。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第九节，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，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我必使你再住帐篷，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。神对以色列人说，我断不会放弃你们。接下去我们读十二章的第十一节，基列人没有罪孽吗？他们全然是虚假的，人在基甲献牛犊为祭，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泥沟中的乱堆。基列人没有罪吗？基列本来是盛产乳香，而乳香是用来治病的，用来包扎伤口的，可是现在基列却成为一个犯罪的地方。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，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，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，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。这里说，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，他的血必归到自己头上，因为他犯了罪。 所以应该受到死亡的处分。他怎样残暴地流人的血，这罪必永远在他的身上。以色列人因为离弃神，所以神必要审判他们。下面我们来到何西阿书的最后两章，就是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，是讲到以色列人现在要受惩罚，但是将来必得拯救。第十三章讲到神的惩罚是无可避免的。我们来读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第一节的经文。从前以法莲说话，人都战惊，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，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。换句话说，当以法莲侍奉永生神的时候，神就高举他们，但当他们开始敬拜巴利偶像的时候，他们就走上灭亡之路。而且不但以法莲自己灭亡，就是他们的土地也跟着灭亡，直到今天仍然不得兴盛。撒玛尼亚遭毁灭，以及那一个地区的一些城市，如今都是世界上最荒凉的地方。那是神给他们的审判。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第二节的经文，现今他们罪上加罪，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，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，那是匠人的工作。有人论说，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。向牛犊亲嘴，这是敬拜的形式之一。人民实际上是来亲吻这些牛犊的，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的人相信敬拜神是用亲吻的方式来表达的。他们亲吻那一些神像，在他面前膜拜，全身俯伏在地。就是有不少的人旅游耶路撒冷和耶稣出生地方的时候，也是低头去吻这些称为圣地的地土。其实敬拜永生的神是不用这一套的，因为神是永活的神，他不但死而复活了，而且更坐在全能神的右边，是我们无法亲吻的。我们只能够去敬拜他，赞美他，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去亲近他。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十三章三节四节的经文，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，又如疏散的甘露，像场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，又像烟气腾如窗外。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，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，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，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。尽管人想出什么拯救人类的计划和方法，但是耶稣仍然是唯一的救主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他是我们唯一可以到神那里去的道路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很清楚地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接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千百年来，不少人就是透过这一条路得着永生，去到父神那里，进入他的救恩里面。今天这救恩依然是有效的。接下去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，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，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，既得饱足，心就高傲，忘记了我。神说，我是你们的神，曾经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我绝对不会放弃你们，然而我要惩罚你们。 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第七节跟第八节，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，又如豹伏在道旁，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熊撕裂他们的胸膛，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，野兽必撕裂他们。这两节的经文可以从预言的角度去看，在但以理所见的异象中，他将巴比伦比作狮子，希腊比作豹，而马代波斯则比作熊。现在在何西阿先知的预言中，神说他要攻击他们如同狮子和豹那样，但在不久的将来他会出现如熊一样。这是马代波斯的代表，是亚述一开始的时候所统治的。神说，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熊，母熊的幼儿若是被抢去，母熊必然凶性大发。用这个来形容亚述军队的凶残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第九节，以色列啊，你与我反对，就是反对帮助你的，自取败坏。我们往往在所临到我们身上的事而责怪神，这一节的经文可能就是我们的提醒。可能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是自取败坏的，我们应该为自己所做的负责，而不是去责怪神。然而我们仍然可以在一切的遭遇中寻求神的帮助，神必不会撇弃我们。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第十节跟第十一节，你曾求我说，给我立王和首领，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？治理你的在哪里呢？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。十一节，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，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。这里说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，当以色列人向神求立王的时候，神给了他们扫罗做王，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。神将以色列人最后的王废去，神将何西亚从北国带走，又将西底家从南国带走，神是在怒气中这样做的，这是他的审判。神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有怒气，到最后仍然是充满怒气。接着我们读第十三章第十六节，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，因为悖逆他的神，他必倒在刀下，婴孩必被摔死，孕妇必被破开。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，这是人人都可以目睹的，他今日的荒凉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。何西阿书最后的一章是讲到以色列的将来，让我们来读何西阿书第十四章第一节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。神又再一次的告诉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所犯的罪，所以要面对被掳的厄运。接着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十四章第三节，我们不向亚述求救，不骑埃及的马，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，你是我们的神，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。人亲手造一些形象，然后说这就是他的神，这是多么的荒谬可笑。今天很多的人仍然是敬拜自己手所铸造的， 其实人就是敬拜自己的聪明，以自己的头脑为神，他们拜自己所设计所制造的，这是一般人的行为，是我们不该做的。接下去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十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的经文，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，甘心爱他们，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，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，他必如百合花开放，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，他的枝条必延长，他的荣华如橄榄树，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曾住在它荫下的必归回，发旺如五谷，开花如葡萄树，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。这里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，这是神说的，这些百姓背弃我，后退离开我，但如今我医治他们，我爱他们，我的愤怒要离开他们。接下去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十四章第八节跟第九节这两节的圣经。何西阿书第十四章八节九节，以法莲必说，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？我耶和华回答他，也必顾念他，我如青翠的松树，你的果子从我而得。谁是智慧人，可以明白这些事？谁是通达人，可以知道这一切？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，义人必在其中行走，罪人却在其上跌倒。第八节是一节很宝贵的经文，也是以色列人得胜之歌。以法莲必说，这是以法莲的将来，神是最后的胜利者，神的爱至终得到了胜利。神对以法莲说，以法莲啊，我怎能放弃你呢？过去神说我不顾以法莲了，因为他离弃我转向偶像，但如今神说将来有一天以法莲会看见自己所犯的大错，他们就会回转归向我，这时候神就会再一次的收纳他们。人生的经历往往也是这样，人的悖逆和无知使人不愿意接受神，因此在最终生活吃尽苦果，直到有一天我们彻底觉悟的时候，才寻求神的拯救。这是神爱的得胜，神是人在绝望中的唯一希望，也是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呼求的神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研读何西阿书后面的另一卷书，那就是约珥书。约珥先知的预言乍看起来似乎是无关重要，因为它只有短短的三章圣经，可是约珥书实际上就好像一枚原子弹那样，外形虽然是小，但是所具的威力跟潜能却是无穷的。短短三章的约珥书带给我们极具震撼和威力的信息。对于约珥先知，我们所知道的并不多，只能从约珥书第一章第一节中对他有些微的了解。约珥书第一章第一节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比妥儿的儿子约珥，约珥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，这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名。有人说这一位先知约珥原来就是撒母耳的一个儿子，因为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说， 撒母耳年纪老迈，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，长子名叫约珥。可是如果我们再往下念，第三节就说他儿子不行他的道，贪图财利，收受贿赂，屈枉正直。因此撒母耳的儿子绝不可能就是约珥先知。不过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约珥先知是在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的境内说预言的。在他的信息中，他一而再地提到神的殿。比方说第一章第九节说，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，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。第三章第二十节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说，但犹大必存到永远，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。第三章十七节说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，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，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。从这一切的经节中，我们知道这人是一位住在南国犹大的先知。约珥其实是属于早期的一位先知。不少圣经学者都认为约珥是在犹大王约阿斯执政的期间做先知的，那就是说约珥很可能跟以利亚和以利沙是同一个时期的人物。约珥书的主题是耶和华的日子，他曾经五次使用这句话。第一章第五节说，哀哉，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，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。第二章第一二节那里说，你们要在锡安吹角，在我圣山吹出大声，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，已经临近。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，好像晨光铺满山岭。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，从来没有这样的，以后直到万代也并没有。还有就是第二章的十节十一节，他们一来，地震天动，日月昏暗，星虚无光，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，他的队伍甚大，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，谁能当得起呢？另外就是第二章三十三十一节说，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，有血有火有烟柱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。最后是在第三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那里说，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，日月昏暗，星虚无光，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，从耶路撒冷发声，天地就震动，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，做以色列人的保障。耶和华的日子是一句属于圣经的术语，它所包含的意思是很广的，包括了千禧年国度的来临，基督的再来。而约珥先知就更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这一切的事要以大灾难作为开始，那是自古以来极大的灾难。而耶和华日子的尽头就是千禧年国度的开始，主耶稣基督也要审判一切不义的人，并且建立他在地上的国度。下面我们来感恩，谢谢主，在您的恩典之中教导之下，我们把何西阿书讲解完毕了。因为我们知道您来的日子近了，主，我们要预备心迎接你的面，求主保守我们，接受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在这末后的时代 在这个黑暗的世界能够为主发光，荣耀主的名，守住所信的道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写信来。